的丈夫从来不犯罪的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，的的确确神借着大卫的宝座给我们看见神代表的权利。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，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包括大卫，包括所罗门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所以他们是神代表的权柄。什么时候他们是神代表的权柄呢？当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。所以尤其是在南国，你会看见社会兴起一些环境来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等到以东起来背叛约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约兰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所以大卫，你知道所这个一个真正认识权柄的，像什么呢？像摩西就这样，当有人起来背叛他，像这个他的米利安起来批评他，亚伦也起来攻击他，在那个时候神替摩西说他是全世界最温和的人，他不替自己表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神反而出来做了表白的工作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讲到人很容易讲权柄，因为人容易要求别人顺服，可是呢很少要求自己在神面前是顺服的。所以只有一个在主面前顺服的丈夫，你不需要要求妻子顺服，妻子自自然先佩服你，然后当然就顺服你。所以佩服一定要在顺服之先。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叫人佩服的呢？就是当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服在主的权柄底下，我们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可以让神来使用我们做他代表的权柄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尤其我们读到这个南国，这个南国的故事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很快的提了一下，就是前一百第一百年，我们知道说南国一共出了四个王。第一个是罗伯安17年，第二个是亚比亚3年，第三个是亚撒41年，然后最后一个是约沙法25年，大概就涵盖了头100年，明白吗？等了100年，好像你看北国，从耶罗波安的王朝到巴沙的王朝，到新利的王朝，到亚哈的王朝，一个比一个黑暗，一个比一个光景离开神的旨意那么远。所以你几乎看不见一点亮光的时候，哎，结果你发现说，因为在南国，你看着虽然是有一些王不合神的心意，不过他在位的时间都是很短。所以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的话，你看见神的见证在哪里呢？神见证当然是在南国。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有没有光，如果比起北国来看的话，那么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问说，同样的北国也同样的南国，他们是一个分裂的局面，但是见证会自己说话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你真的站在神这一边，不是说你不会有软弱，不是说你不会失败，但是最后神还是要维持他自己的见证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都是神的儿女，没有分别的，神都爱我们。但有的人他就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他根本不在乎，明白吗？他只要我们这个聚会人在一起好，相爱就好了。他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班人讲温州话就好了，他别的他不在乎。他不管说今天会不会忽然邻居有人就进来了，他不管。所以如果在那个情形底下，你不能说聚会没有主的祝福啊，因为人主明明应许我们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他一定在我们中间。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。今天我们到底像北国一样呢，只想着我们自己的需要呢，还是虽然我们不好，但是我们有个心愿，我们愿意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。不管怎么样，神同在的责任和神见证的责任总是在我们肩膀上。所以你看见同样是被掳，同样是一个是被掳到亚述，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，结果你看70年以后，那么南国的两个支派还是回来。所以可见你看见吗？神有个恩典让我们能回头。 什么时候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头，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不好，但到底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还在这里。所以这就是当你比较到北国跟南国同样的被掳，但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就失落了，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但是两个支派他们在这个被掳七十年以后，他们最后还是回来了。那现在我们所看他们被掳以前的情形，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先看的是头四个王。那么罗伯安、亚比亚，当然我们知道是罗伯安闯的祸，就是因为罗伯安他用很不温柔的话来对付那些百姓，结果他们当然就出走。再加上本来属灵光景不好，那么当然人今天就会想到经济的负担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离开了罗伯安。所以后来罗伯安虽然想用兵来讨伐他们，神说不可以，因为这件事出于我的。所以这虽然如此，但是我们知道罗伯安一开始三年还是走在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上。所以可见头三年罗伯安虽然有失败，有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，罗伯安不能控制他自己啊，他应该要采用长老的意见，结果他采用同样是年轻的意见，所以到底那个时候他血气方刚，所以呢不知不觉有人就出走了。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罗伯安真的能够学习功课的话，那么尤其头三年我们看见神的确与罗伯安同在。所以一面你看他兼顾了许多犹大支派这个范围之内的许多坚固城，这为后来就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，如果现在他们要继在南国继续下去的话，他们一定要兼顾神的见证。所以如果要兼顾神的见证，所以当然在军事上他们很自然的就加强了所有的国防，尤其是那些坚固城。那第二很清楚的，神亲自来兼顾他们。怎么兼顾他们呢？就是那些祭司、那些利未人，因为他们被北方拒绝了，他们应该是全国的祭司，结果现在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他们自然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自然的就来到了这个犹太地。可是呢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北方有一些的人，有一些这个北国十个支派的人，因为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就跟随利未人就到了南方。所以现在要记得，就是在犹大国掌权的时候，虽然是南北分开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在南国还是有不少的北国十个支派的人寄居在那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跟从了利未人的脚踪，严格说来他们是跟随了神的脚踪，他们为了讨神的喜悦，还是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局面。那因着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有些北国支派的人他们跟随了利未人，好像现在来投靠罗伯安，所以圣灵就加一句话，那么神就亲自的兼顾了罗伯安这一家。所以一面来讲是国防的，另一面来讲是属灵的，这两个连在一起。所以头三年罗伯安还是讨神喜悦，所以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是罗伯安在耶路撒冷作王。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呢？还特别讲到在许多支派里面神所特别拣选立他名的地方，所以可见是讲了见证。所以罗伯安虽然不好，但是很清楚的他的的确确是在耶路撒冷为神做见证。那么他在位置上一共十七年，头三年好得很，后面十四年我们知道他就失败了。因着失败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让一些的管教的手就领导他。那么这是罗伯安的故事。后来呢，亚也是这样。如果你光读历代之下的话，你还不知道说亚比亚还有负面的。那么因为只有当我们读到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亚比亚的母亲原来是亚撒龙的女儿。那么这个家呢，亚撒龙很清楚的，他是非常叛逆的， 所以从这个家庭出来多半都是非常叛逆的。所以到底亚比亚三年，后来我们知道根据什么地方呢？根据列王记上下的记载，那意思就是说后来亚比亚也失败了。那虽然亚比亚失败，但是神还让耶路撒冷有亮光，所以神还让亚比亚的后裔能坐在宝座上，那个后裔就是亚撒来说的。所以这些我们就知道，以连就着罗伯安跟亚比亚来说，他们的灯光应该很快就熄灭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后来是借着亚撒和约书亚，就慢慢就把见证就挽回回来了。所以在罗伯安身上，在亚比亚身上，刚开始你看见的的确有神的同在，但是到了后来他们果然失败了。后来他们果然有的，他们多半是受了母亲的影响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呢，就不止自己拜了偶像，也率领了全国的人拜了偶像，的确做了得罪神的事。所以你看见是在罗伯安身上跟亚比亚身上带来荒凉，但是后来呢，是借着亚撒跟谁呢？跟约沙法呢，就带来了复兴。所以这个大概是前面四个王。我想我们因为没有时间，我们不可能细细去读它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读到亚撒的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在亚撒的的确有一种复兴的情形，尤其是他打了胜仗，你记不记得？那么那个时候古实人来打他们，有100万大军，有300辆车辆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亚撒就在神面前谦卑，那么向神祷告，结果你看见神就结果呢，我们看见他果然就把大军就击退了。正就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有先知来勉励他，应该刚强，应该起来为神做见证。所以你看见后来一点都没有错，亚撒就带领全国，那么就把偶像推翻了，就把偶像打倒了。那么而且你的确看见整个的全国有一种复兴的景象。你再读亚撒的故事呢，就很像回到当时所罗门和大卫时候的情形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只要亚撒是活在神面前，他就能带全国的人活在神面前。所以那个情形是很美丽的。不过很可惜，我们知道说亚撒41年，我们只能写他的故事，简直是写到35年。这个35年之间，神叫国中太平，但是36年以后，有3年的时间，他慢慢的就一开始依靠他自己的办法。等到以色列国要来侵略的时候，那么尤其是巴沙呢，他们特别在拉玛建筑宫室，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亚撒怎么样用人的手腕，他就暗中的就联络了亚兰王，贿赂了一大笔的钱给他们，那么希望说亚兰能攻打北国的以色列。那果然等到他们真的把蛋呢好几个拿下来以后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以色列王就自顾不暇了，他根本没有可能在还在这个他拉玛继续建筑，他是办不到，他赶快回来能够守住他的地盘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最后我们看见亚撒呢，果然我们知道说果然用了办法以后呢，你看见这个亚兰呢，就不是这个以色列呢，果然就退却了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先知呢就责备他，那没有想到他一恼羞成怒，就把那个假先知呢就囚禁在宫里面，而且开始虐待一些百姓。这是3年。那最后2年呢，圣经告诉他就得了一种病，那这个原来是脚有病。按理来讲，他应该要求告主，但是没有，他只相信医生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情况，就证明说他的属灵光景已经不行了。他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常要问主，为什么他脚有问题，为什么他脚生病，应该让主亲自来医治他。当然主也可以接着医生，结果祷告以后，神会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样的医生，用什么样的药。所以如果神真的这样做以后，你看见你还是要服在神的权下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说到这个时候，亚撒他 是求告一生。所以后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多久以后